诗篇第38篇第九节，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耶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的帮助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就在我们疲乏干旱，我们的眼光都止住的时候，正是主我们要回转归向你的时候，所以你就借着这个礼拜天的时候，你呼召我们要来亲近你，要来回应你从上头来的这个呼召我们，求主让我们也快跑的来跟随主。在这个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当中，在这个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日子当中，你让我们知道，一宿虽有哭泣，但是到了早晨便必欢呼。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疲乏的时候就从你那里得到安息；当我们干渴的时候，就从主那里得到滋润。感谢主的恩典，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一个。进入崇拜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向主敞开，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以下的时间，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真正的降服在主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唱诗歌，一起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我们第一首诗歌。是万古磐石为我开。大家也可以在你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一起来唱这首
《
万古磐
磐石为我开》，让我唱。
好，我们再来唱第二首诗歌《耶稣恩友歌》。礼拜天的崇拜呢，我们是一起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啊，所以不单单是听啊，大家可以的情况之下，也一起唱出声来。
主人坐心中。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学习的这一个圣经是《撒母耳记上》3章的19到21节。我们今天有齐兰师母为我们分享信息，仆人静听。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齐兰师母吧。
我分享一下屏幕。大家可以全屏的看到我的 PowerPoint 吗？
可以。
可以。好，感谢主。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天要接着我们读经的进度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日的信息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我们上个礼拜读的1章到第4章的内容，题目是“请说，仆人静听”啊。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撒母耳。他的职分啊，大家知道在，在整个撒母耳记上的，整个的内容来讲，第1章到第7章讲的就是撒母耳的事情，然后中间的部分呢，就讲扫罗王啊，然后到最后的一部分呢，就讲大卫王哈，所以呢，我们先来看撒母耳在第1章到第7章圣经所告诉我们他的几个的职分哈。那第一个职分呢，就是撒母耳他作为士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啊。撒母耳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把百姓从士师的时代带入到王国的时代。那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哈。那士师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士师就是打仗的哈，因为几乎每个士师都打仗啊。但士师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是法官的意思啊，是英文叫 judge 哈，他是事情审判的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民政官，是管理百姓的所以呢，他是在百姓当中施行审判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哈。那士师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啊， 在士师记的最后的一章最后一节这么说，他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当时的以色列国是整个国家是没有标准的，每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标准啊，每个人自己定自己的标准。我走我有我的标准，我走我的方向，没有任何的标准啊，只要喜欢就去做，想做就去做。啊，所以在那一整个的时代的当中，就充满了淫乱了、掳掠了、凶杀了、抢亲了等等各方面败坏的事情出现啊。所以啊，首先撒母耳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被拣选出来做士师的啊，这是他的第一个的角色。第二个的角色呢，就是撒母耳也做一部分祭司的工作啊。我们去看，撒母耳的，在他的那个生平的时候，哎，我们发现很奇怪，其实撒母耳他不是亚伦的后裔，那照理来讲，他应该是不可以做正式的祭司的，对吗？他是歌侠的，是利未人，他是歌侠那一支的啊。但是虽然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但是。他啊，有些解经家就说，可能他在圣殿里面就是做部分的祭司的工作，啊，那还有一部分的解经家就说啊，因为撒母耳的母亲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许愿，所以呢，他是终身作为拿细耳人，他被送到圣殿去终身做拿细耳人的，所以虽然撒母耳他没有这个亚伦后裔的这样子的一个血统，但是他还是做祭司，是因着当时神在这个以利家这么的败坏，以色列属灵这么混乱的这样的特殊的时期，然后呢，因着他是终身做拿细耳人，神就直接拣选他，并且授权给他承担了祭司性的这样子的献祭的职分，所以呢。我们看到啊，在这里他的拣选不仅是因为他的这一个的血统的原因，而是他被神特别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的当中被拣选出来，然后做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撒母耳他就从小断奶之后呢就被送到圣殿里面去他从小就跟着以利，但是以利他不是一个。好的 mentor，他不是一个好的导师他还有两个非常非常坏的师兄，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对吧？这两个师兄他根本就不尊重祭司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在百姓来献祭的时候，百姓还没有处理好，还没有把这个肉处理好，大家知道，首先他们得把这些油脂烧掉给耶和华，然后呢，再把它切割。祭司是可以拿到一部分的肉的。我们读那个前面的这些摩西五经的时候，祭司是可以拿到胸肉还有右腿肉的。但是这两个儿子在百姓还没有处理好肉的时候，自己就用三尺叉插到哪一个，他就拿就抢走了就把这些的肉就给抢走了。不单单是按照祭司的这一个的规定拿着胸肉和右腿肉他们是不管的另外呢，这两个儿子还在会幕那里跟伺候的这个妇人行淫苟合，所以撒母耳在某一个角度来讲是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他这么小，有没有可能变坏是有可能的你看他的师傅是耳聋眼瞎、昏聩不堪的。两个师兄是为所欲为的，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一方面是他母亲祷告的托主，另外一方面呢，就神他自己完全的保守撒母耳。那第三个的角色呢，就是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最重要的这个角色，就是撒母耳他是一个先知，撒母耳。他有一个承载神话语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在第三章的第一节那里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但是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 很特别哈，在那里讲，这里经文一开始在那里讲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神在世事这40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很少说话啊。为什么不常有末世？为什么神很少说话呢？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不听。但是神的子民是个人任意而行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不去寻求耶和华，所以神也不勉强他们，神就不讲了啊。所以其实当神不说话的时候，神的子民是非常非常可悲，也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所以你看，当神的话临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说，请说仆人静听。他恭恭敬敬的把听到的话，然后再把所听到的话再讲出来。但是你知道啊，他第一次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他第一次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是对着谁说的？就是对着他的这一个导师以利加发出咒诅的话。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然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哇，这些话很难说出口啊，因为这么严重的话，要对着这个从小到大的这个 mentor，要对着这个导师来说出来，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但是他听见神这么说，他就照实的说出来，所以神就把更多的话临到撒母耳，托付给撒母耳，让他去向着百姓说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读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主题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3章19到21节。哪个弟兄姊妹可以帮我读出这段的经文？
好，我来读。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些话传遍以色列。
好，谢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就是撒母耳他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啊。出口的意思就是他成为神的话给他，然后呢，他把它表达出来给百姓听啊。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从3章的一开始说神没有说话，神很少说话。3章的第1节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但是我们看到第3章到结尾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至少有几处的经文，至少有3处的经文就讲到神的话啊。第一次呢，说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这里讲到撒母耳先是听到神的话，然后他就去讲神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那21节那里啊说，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给撒母耳，然后呢，撒母耳就把这些话传遍以色列地啊。所以这里讲什么？这里讲说，这个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给撒母耳。这里讲说，其实，在当时的这一个的没有个人自己任意而行、没有标准的这个时代里面，神将他的标准告诉撒母耳。然后呢，撒母耳再将神的标准再告诉神的子民听。撒母耳在这个时候不是将自己的标准告诉神的子民，而是将神的标准告诉神的子民啊。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就是抗衡当时的这一个的黑暗的那一个的时代，抗衡当时的那个的文化。当时的文化就是个人定自己的标准。没有标准，我就是标准。我发现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非常像的哈。你看哈，每个人都觉得，你看我就是标准哈。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去做哈。所以当时撒母耳是将神的标准要告诉世人哈，去抗衡那个文化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其实是很少人踏入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多数人都是没有机会去接触神话语的，是吗？如果你跟我这些基督徒在没有把从主领受来的话语讲给世人听，也没有把从主领受来的这个话活成我们的生命给世人看的话，世人是没有机会听见神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跟撒母耳的时代真的是很像哈，明明是很容易就去得到一本圣经，但是没有人会去主动买来读啊，甚至你送给他，他都放在书架上那里吃灰，因为人们离弃神，不认识神，没有神的话，世人的标准就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标准哈，每个人自己定标准哈，他们也不知道神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所以，基督徒的使命其实在这个世上是有一个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抗衡着世俗的文化，抗衡着世俗越来越低的标准。求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哈，让我们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第二方面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他衷心的传达神的信息，而不是自己的信息哈。那有些人就在那里说啊，我又不是传道人啊，我怎么去当神的话语的出口呢？我也不需要去讲神的话么？啊，弟兄姊妹，彼得前书在2:39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教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跟我今天，我们都是有君王跟祭司的职分在身上的，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到地极的啊！圣经在这里有一个次序很重要啊，3:20-21这里讲到，首先是耶和华将自己的话先是默示给撒母耳，然后呢，撒母耳就把这些话传遍以色列。啊，为什么这个要有这个先后次序啊？因为撒母耳他首先领受神的话，然后才有话可以传给以色列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大家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要来读神的话，每天要养成读圣话语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不被神的话语充满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被这世界的各样的资讯、各世界的话来充满。所以，首先我们先被神的话语来充满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把神的话语说出来，然后去传达神的信息。第二方面呢，只有我们了解整本圣经的真理，我们才能够不被带偏。不被这个世界带偏，甚至也不被这错误的讲台的信息带偏。所以今天大家每个人都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分辨的能力，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之所以可以有分辨的能力，是因为我们首先很完整的来读神的话，啊，了解整本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每天每一年呢，需要去通读圣经，而不是每一年就是啊挑那一卷两卷你喜欢读的书，一卷两卷喜欢读的那个你的所熟悉的啊所感动的那几卷的啊经文啊，所以我们要衷心的来传达神的信息啊，来首先我们要了解神的整个的这一个的信息跟心意，当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跟神的信息、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再去传出去，就不再，是我们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信息，啊，而是专心的、忠心的去把我们所领受的，在圣经所读到的，把神的信息给传达出去啊。讲多一点点，我跟朱牧师认识的刚开始认识的一个经过啊，我们那时候是在学生团契认识的。我本来呢是在另外一个小组，不在朱牧师那个小组的啊，但是我在的那个小组长呢每一次读完一段圣经之后呢，他就开始海阔天空的讲他自己，甚至是从到最后的话，就是几乎就是等相当于聊天，没有好好的带我们查经。 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好好的来专心读神的话，所以我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后来啊，朱牧师那边说啊，他们小组想要有一个会弹琴的人，那时候没有 YouTube，没有这个手机可以伴唱的，所以呢，小组需要大家一起唱诗歌敬拜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人可以弹一点音，可以弹一点琴，然后可以帮忙大家，可以不会唱跑调等等。所以朱牧师就还问说我们这个小组有没有人员可以调到他的小组？我就很愿意啊，因为我就觉得在这个小组当中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我就觉得自己有点浪费时间。所以我后来到了朱牧师的小组之后，你就发现，诶，他们是很认真的在查考神的话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之后，我本来甚至连小组都不想去了，因为我觉得很浪费我的时间，那时候那么的忙。对，后来我没有再离开团契，是因为我发现这一群人是认认真真的，真的是在读神的话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可能你也是一个小组查经的组长啊，怎么样把中心的把神的话，把神的话查考出来，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话面前，而不是带到你这个人的面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方面跟大家，第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把神的话传给所有人。在3章的21节的结尾呢，在这里圣经就讲到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啊，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啊，从但到别是吧。那什么是从但到别是巴呢？就是但是最北边啊，别是巴是最南边啊。神对撒母耳说：“你要将神的话传遍以色列人啊。”这里的所有字，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不单单是从地域上的，而且是从整个的群体12个支派所有的阶层，无论老男女老幼，都要听到神的话。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会忽略某一些的少数群体啊，在湾区的教会当中，有一些的教会，可能大多数都是工程师啊，70%以上都是工程师；有一些教会可能大多数都是做生物科技的。那有一些的群体，比如说少数的群体，比如说做餐饮的、做装修的那些的少数群体，在教会就常常会被忽略到他们的需要。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入到整个教会的当中啊，所以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说，神的话是要对所有人讲的哈。我以前在香港教会服侍的时候，服侍的一个教会哈，有一点让我挺感动的，就是他们这个教会呢去服侍 special need，就是智障的人士。啊，那我当时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就被指派去负责这一个自闭症、有智力障碍等等的这些发展迟缓的这一些人的，这些智障人士的这个小组是我负责的哈。所以你知道这一个群体呢，他们有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坐的，他们有时候都是在教会里面走来走去，在听到的时候走来走去，有时候就坐在地上，甚至有时候会突然之间很大声的说话。但是我很感恩的是，教会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像是非常非常司空见惯，非常非常的包容哈。他们好像很习惯了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他们的中间，因为他们这一个的群体非常非常的，他可能外表样子看起来是20多岁、30多岁，甚至50、60岁，但是他的心智是一个5、6岁的小孩子的一个心智，但很感恩的是，这群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包容，因为我相信他们也知道这一群的人，他们这一群的特殊的群体的话，他们也需要来听见神的话。这让我非常感动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给所有人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忽略一些少数群体的需要。神如果有把一些少数群体带到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去服侍他，让神的话 也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没有被忽略到，而是一样的，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话。所以最后第三方面呢，就来分享的是撒母耳他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弟兄姊妹，我现在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在部分时间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帮忙做一些神学生的一些事工啊。你知道这几年出来奉献读神学的人越来越少，全时间把工作放下来去读神学的人就更加少。整个湾区啊，一方面很少有本地的教会推荐人出来读神学，另外一方面呢，从海外，特别是从中国来的学生，又因为签证的原因很难出来。啊，湾区最大的那个华人神学院，去年跟今年只有个别一个两个的签证批核出来，可以过来读神学。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教会在之后的几年的里面是没有传道人可以请得到，没有被训练好的这一个神学生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兴起来，教会会走向萧条。所以我们需要为此来祷告。弟兄姊妹，撒母耳的兴起跟他的妈妈的祷告是分不开的。其实撒母耳的兴起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对吗？我们前面都读到了，神在那一个世代当中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合用的器皿了，于是神就让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能生育，哈拿陷入到一个很深的痛苦的当中，也因为这个很深的痛苦，他进入到很深的祷告的当中。当他进入到很深的祷告的当中，他摸着神的心意。他说，他觉得他没有后裔这么的痛苦，他也看见神没有一个合用的器皿也是如此的痛苦，也是一样的痛苦。所以在他的祷告当中，他做一个决定，就是当神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儿子完全的奉献给神。那你说，那你怎么知道撒母耳摸着神的心啊？你重新再去看第二章哈拿的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整篇的祷告根本不是在描述他得了儿子之后是如何的快乐，整篇的祷告是在讲，整篇的祷告啊，是在讲他如何因着耶和华快乐？哈，你去再去读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那么长的一个祷告，唯一提到一个儿子的，也就是还不那个儿子还不是说的是他自己，他说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啊，那时候他连那个第二个儿子都还没有，所以在这里不是说他自己，对吗？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的祷告是因着他认识神，他因着因耶和华而快乐，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欣。所以神就听了这个哈拿的祷告，他就把这个萨摩这个赐给他，然后因着哈拿的这样子的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所以神看到他把萨母耳也赐给他，于是耶和华就继续赐给他了额外三个儿子，还有另外两个女所以这个萨母耳出生之后萨母耳出生之后，哈拿他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要把这个儿子把撒母耳送到神的面前去，送到以利的面前，使他终身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的话，很多时候都是阶段性的短期的。但是呢，哈拿是让这个撒母耳他的儿子去终身做拿西尔人。所以呢，在当时，哈拿心里或许有许多担心的作为一个母亲，她要把这个孩子送到以利那里。以利那么的昏聩，两个儿子又那么坏让这个儿子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去成长那我相信他可能会不会也担心儿子会不会被带坏呢？但是我们看见哈拿的信心，他相信神听了他的祷告，把 把儿子赐给他，他也相信神必定会保守这个儿子。所以呢，于是他就把儿子带到伊利那里。他相信神是信实的，他相信神会保守一切，他相信这一个他继续在幕后，在背后来为这个撒母耳持续性的祷告，神会聆听，谁会听他的祷告跟他的这一个的心理的这个的需要。所以，我相信哈娜持续的在背后为撒母耳他所处的这个处境以及他的成长来祷告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有在为你所在乎的人或者一个群体持续性的祷告吗？我曾经在线为女儿就是持续100天的这个祷告我祷告的是，我求神保守我的女儿可以一生来跟随主，我求神保守或者让我的女儿能够脱离仇敌的辖制，我求神也保守我的女儿可以有一个强健的身心灵，不会经不住失败或者是挫折。我也求神帮助我的女儿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退缩，能够依靠神，懂得依靠神在苦难的当中怎么样依靠神吃这个苦头。我也希望女儿能够将来可以，比如说参加一些的从短宣队开始出去宣教或在本地或在外地，能够为主所用。所以，我们今天总结来看撒母耳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个祷告的母亲的这一个的带领跟看顾底下，撒母耳他自己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哈。到了这个撒母耳第七章的时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了20年的仗当非利士人听见说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的时候，然后非利士人又要上去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的恐惧跟害怕的。于是呢，他就让撒母耳说你要为我们祷告啊。然后呢，撒母耳就为百姓来祷告。然后他们就打了胜仗，然后7章13节那里说，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他是一个一直为百姓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撒母耳的一生的时候，他能够成为神合神心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器皿他带领以色列人20年，整整20年的时间，以色列的全家都归顺了耶和华。这个全家，我觉得这个看到这2个字是非常有感触的。本来以色列人是分崩离析的，各自为政的，对吗？甚至是互相内斗的。但是经过撒母耳的带领，重新成了一个家，重新成为一个全家。也就是撒母耳，他提醒百姓要把这个外邦的神把它除掉，要专心的来跟随耶和华。然后他做事师。圣经说，他每年到伯特利、到吉甲、到米斯巴去审判以色列人，并且为耶和华祝坛，引导百姓去认罪，然后去敬拜神。所以他的活动是在百姓中间的在他所在的地方，他主动去到各处不单单像以利一样，天天就是待在那个圣殿里面，他是主动的走到各处去服侍百姓的。他还开放他的家庭。在他的家中审判教导百姓他甚至还开了第一间的先知学校培训合神心意的先知所以即使是这样百姓到了最后的时候，百姓说我不要你来管理了不要和撒母耳再来带领跟管理了。他说：“撒母耳，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好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也要一个王啊。”他不要撒母耳的带领了。那撒母耳怎么做呢？他说：“即使是这样，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撒母耳，你前面提到他一生为着百姓，但是到最后的时候，百姓说：“我不要你带领我们了。”但有人说你走开，我不要你带领了人很自然的，就是当你付出了这么多，连命都给你了，这样付出了很多，到最后的时候说不要你了，我不要你带领了，人自然的反应就会很苦涩 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没有，他面对百姓的气绝，他说啊，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他做的就是继续的为百姓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撒母耳的身上再来反观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哈。首先是他对于这一个先知的这一个的职分啊，他没有传达他自己的信息，只有忠心的传达神的信息。他忠心的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全家所有的人。当百姓弃绝他，不要他管理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会继续的为你们祷告啊。"所以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啊，或者在线上看 YouTube 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呼召，都有嘱托。我们首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先去读神的话，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听见神的心意，听见神的话，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把神的话真实的活出来，真实的传达出来，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活出神的样式，活出神的心意，这样我们才能够像兴起一个又一个像撒母耳一样的这样子的人，扭转我们的时代，扭转我们的国家，还有民族的命运。好，recording stop，我的信息也先停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撒母耳这个人再一次的真实的放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领受你话语，并且忠心传达你话语的人，他也是在你的面前是一个祷告的生命。主要我们就求你，真是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每一个，使我们能够把你从你领受而来的话语，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以至于所有的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工作的同事，我们所在的社区，能够因着我们把，从你那里领受来的，我们把你自己的心意，把你的话给传达出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家庭，为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也为着我们所在的群体的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来祷告，求你赐给我们祷告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为着我们所看见的，为着你所在乎的群体来祷告。主啊，求你兴起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世代的光和盐，照亮这世代，成为这世代腐化的一个的防腐剂。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我再分享一下屏幕。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刚才祁兰师母呢，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啊，给我们分享了这篇信息，叫做"仆人静听"啊。我们呢，在这篇信息当中啊，看见了这个撒母耳生命的起点。他生命的起点呢，是先安静下来，然后学习说耶和华。哎，请说，仆人静听啊。然后圣经的经文呢，紧接着就告诉我们这些静听之后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是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啊，整个以色列啊，所以刚才我们的圣经啊，这个19到21节啊，请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次序啊，也就是撒母耳不是先有能力说话才被神使用，而是他先有一颗这个仆人静听的心啊，然后呢，神使他所说的话呢一句都不落空啊，还有呢19节啊和第10节呢，其实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先有这个安静的聆听，后面呢是有权柄的话语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这一个 说的讲的好像很有力量，但是呢，忘记了这个力量的源头啊，所以是要先学习在神面前啊，安静啊，侧耳听啊。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深思的啊，就是撒母耳的忠心聆听、忠心传讲的果效，不是留在他一个人的属灵经历里面啊。这段圣经啊，刚才也是我来读的这段圣经啊，这个到最后的那节圣经说，从但到别是巴，也就是说从以色列最北到以色列最南，全地都知道了。所以，一个安静聆听神话语的人，最终影响的就不是他一个人啊，而是超越了他一个人，超越了他的家，成为一个群体，成为一个时代的声音啊。今天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时代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回应也很重要。当我们急着要讲一些事情、要做一些事情之前啊，我们就回到撒母耳的那个祷告啊，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啊。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呢，都成为一个先学习安静聆听，然后再是为神宣讲、为神啊这个动手的啊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好。感谢主啊！那我们接下来是回应诗歌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用向天空的鸽子来回应啊。这个向天空的鸽子啊，这首歌呢，其实是鼓励我们啊，要有一个传福音的这个性质啊。如果弟兄姊妹对团契有感动，也欢迎大家乐意的来奉献，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乐意奉献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啊。我们一起来唱。或者听这首歌。
哦，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你是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的心情，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心情。
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现在真的向现场感恩，谢谢你特别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啊，撒母耳愿意在你面前的安静，愿意在你面前的谦卑，并且从你那里领受当讲的这个话语。求主也让我们在生命跑者里面，在各个不同的你有你同在的地方里面，我们就来学习你要我们所学习的，让我们也持守你要我们所持守的，也让我们受差遣去把你的这个永生的福音能够传递并不单单是在我们所在社区，也能够传到更远方的那些未得之民当中。所以就求主让我们成为主的见证，让我们成为祝福的这个管道。我们中间或许有弟兄姊妹这个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亲自来医治。我们中间或许有自己信心 上面有软弱的求主就亲自来兼顾，或许还有其他还没有啊，我们没有讲出来的，就求主照着你的心意一一的来成全，因为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成为传福音的鸽子，成为主的见证，也让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得以被建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是这一个报告跟彼此问安的这个环节啊。那我想先报告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新一周的圣经马拉松的周课表啊。那今天呢，我们是主日线上崇拜啊，然后从周一开始，明天开始，我们就会继续读这个撒母耳记，从5章、6章一直要读到15章、16章啊，我们除了有导论加入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呢，每天读2章，所以呢，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会读10章的圣经啊，那个最后这个周六那里多打了啊，所以是从5章、6章一直到撒母耳记的13、14章啊，总共这个10章的圣经啊，那这是一个报告啊，那。第二个报告的话呢，是请大家特别的带到我们在北美这边啊，这个7月12号的下午，生命跑者呢，我们组织了一个现场的这个什么福音精兵啊，这个会参与到这边的一个跑团奔跑团的这个才艺秀啊，那我们的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啊，这还不单单是这里的，我们还有好多位的弟兄姊妹会穿上生命跑者的队服，在奔跑团的这个舞台上来展现神要我们传达的意思啊。我们会献唱这个献唱一首诗歌
有一天。
有一天啊，有一天如果你感到。忧伤难过啊，有一天你感到孤单，没人陪伴的时候啊，有一位他愿意来陪伴你啊，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一个社区活动啊，这个一个华人在湾区很大的一个团体当中可以献唱这首福音的诗歌啊，好。然后第二个方面的报告呢，是我们这一周的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我们差不多是要接近这个10讲的尾声啊。我们是第8讲，但实际上是我们第9讲的内容啊。我们的题目叫做"最近的人，最深的功课"啊。我想每一个在婚姻里的弟兄姊妹，你都有这样的体会啊。最亲密的人，往往是最深要学的功课啊。所以我们会讲基督徒的婚姻观，涉及到一些的家庭跟门徒生活。
所以我
那
们
我们，
有，对，就是这本书。
对，我们是这次是会做成这个读书会的形式啊。我们有一些比较推荐的书的时候，我们就做成读书会的形式，也可以鼓励我们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参与。那这本书大家看到啊，是一本这个，这一位牧师，也是位神学家，跟他太太一起合著的一本书，叫做《婚姻的意义》台湾的翻译叫做《婚姻解密》里面是这个基督信仰的信息但是呢，这本书在中国啊，这个是上海是3联出版啊，所以。可以在社会上出版，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啊。那这本书呢，这个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反对灵魂伴侣啊。现代的文化呢，往往呢是把这个男女朋友关系跟婚姻关系是分开的，甚至会认为是婚姻是这个什么恋爱的坟墓啊。所以呢，对于这个婚姻啊，有的时候会当做一种。柏拉图的理想式主义有一个美好的心灵伴侣，但是在真实当中，未必会，这个并不存在啊。婚姻这个到底怎么样来这个 一个理想跟实际的一个结合啊，所以第一个方面呢，这个作者其实提出来啊，其实婚姻并不是一个神话，并不像社会里的把它当做一个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神话啊。第二个方面呢，讲到的是盟约，因为我们对基督徒而言，婚姻是一个盟约啊，那这个是婚姻的本质。也就是说，现代的人呢，往往讲到的是感觉啊。刚才前段时间讲到，现代人讲，哎，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啊。那这个呢，也是往往建立在感觉之上啊。这个感觉如果消失的话呢，婚姻就走到尽头。其实啊，这些年其实不单单是社会上，其实很多教会里，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婚姻啊，也不少走到尽头啊。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婚姻的本质能够重新确立起来啊？所以提摩太凯勒这个其实也不单单是提摩凯勒了，我想很多牧者啊，像我也是一样，我们就认为啊，婚姻的本质是盟约跟委身啊，而不是靠感觉，因为感觉真的会过去。但盟约的话呢，不是基于我们彼此的感觉啊。第三呢，是讲到以福音为中心的舍己，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便是在基督徒里面也都是要求对方改变啊，这个你要改变得更爱我，或者是你要这更听我的话等等啊，这个总是想着要改变对方，但是在福音里面呢，强调的是舍己啊，婚姻啊，其实是这个让双方之间互相的这个舍己啊，通过彼此服侍啊，然后帮助双方一起来成长啊，所以啊。在这本书的这个最后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婚姻呢是共同的一个使命啊。基督徒的婚姻呢，其实帮助彼此，也是一个这个三角形啊。我们说的三角形，就是还有一个顶点是，上帝那里，就是帮助彼此更加的成为上帝眼中荣耀的圣洁的果子啊。所以婚姻确实很难。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呢，让我们呢彼此扶持啊，互相的这个一起的成长啊，所以我们期待啊，我们这个周五，哎，求神带领我们啊，真的，好像也是蛮怎么说，蛮紧张的一样，接着一样啊。那还有一个代祷事项呢，大家知道啊，我想多数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这段时间是在这个西雅图啊，西雅图参加一个 Regina 200英里的一个接力赛啊。那这个接力赛其实是蛮多挑战的，因为它是从礼拜五的早上一直跑到礼拜六的晚上啊。中间有些时候是可以休息的，但有些时候呢，你要这个做你的队友跑的时候要一起来协助来配搭啊，所以是一个蛮好的。团队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我这次参加的这个其他的队友其实都是都还不是基本上都还不是基督徒啊，所以就有一个使命一样，怎么样能够做福音的见证啊？其实坦白的跟大家讲是很不容易的，你一个人在其他11个人都还不是基督徒的情况之下，多几个人，有的时候就觉得。大家一起来这个，传福音做见证就会好一点。然后呢，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原因是西雅图这边呢，是我15年前有一次的学习在华盛顿大学，这里有一所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学，华盛顿大学有2、3个月时间学习。然后当时呢，我就在这边有一个教会参加聚会，认识了几位弟兄姊妹啊。那我们刚才这个讲到我们有一个奉献的程序啊，也感谢主这些弟兄有几位弟兄吧，对我们的生命跑者团体是蛮有卫生的支持啊，所以也感谢主，这次也会探望一下他们，求助帮助我们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然后祝福之后。我想就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时间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今天我们向先生感恩，谢谢你的恩典领到我们，让我们在礼拜天这个时间，愿意在你面前安静，愿意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也愿意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诗歌因为你是至高的神，因为你给我们生命气息，也因为你救赎我们，医治我们，并且。使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到你的名下，使我们从黑暗当中就进入神光明的国度。我们感谢主，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赞美都求主来悦纳，也求主将你的平安、喜乐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单单是在聚会的时候，也让我们不单单是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让我们在平时里，让我们在社区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就可以做福音的见证，而且成为这个社会的光，成为社会的盐。也在我们最深的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来学习彼此的这个成长，彼此的这一个来相爱。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
我
门。
们共诵主祷文，我们在天
天
上的
上的
父。
父，愿
愿
人
人都
都尊
尊
得
你的
你
名
的
为
名
圣，
为圣。
愿
愿你
你
的
的
国
国
降
降，
临，愿你的旨意
愿你的
行
旨
在
意
地上，
行在地上，
如
如
同
同
在
行
天
在
上。
天上。
天下，我们
我们
日
日
用
用
日用
的
的
饮
饮
食，
食，
今
今
日
日
赐给
赐
我们，
给我们，
免我们
免
的
我们
债，
的债，
如
如
同我
同
们
免
免
了
了
人
人
的
的
债，
债，不叫
不
我们
叫
遭
我们
遇
遇见
难，
试探。救
就
我
免
们
我们脱
脱离
离凶
凶
恶，
恶，
因为国度、
权
权
柄、
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
阿
门。
门。我们再有一个祝福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光照、喜乐、平安，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大家有一些要
好
分享交流的方面，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时间啊，大家可以稍微交流。对，我也可以把你，今天怎回事？